你准许雅各出去，但是神说我至终我要把你带领要回到这个地来。我不晓得记不记得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啊？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你要起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原本亚伯拉罕是生在一个不是神应许之地的地方，所以神呼召他起来说你要往那个地方去。而以撒生在这个应许之地，长在这个应许之地，中间碰到饥荒的时候，神说你要住在我所赐给你的地，不可以离开。所以以撒做儿子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住在基督里，不可以离开。对雅各来说，他这个人这个狡猾、神在他身上要来工作，神容许他出现，神为了要更深在他身上做制作的工作，但是最终他必须要再归回这地。那你会发现这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跟这块地发生了直接的关系。一个是蒙召往这地去，一个是在应许的里面住在这地，另外一个是在圣灵的工作和带领底下，他最终他要归回这个地，都不能够离开基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很奇妙的工作啊。那雅各醒过来以后，他觉悟的啊，那他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他立了柱子。弟兄姊妹，我想圣经上讲到柱子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看见他跟拉班立的柱子，他说这个柱子是我们中间的证据，或者是一个见证。那雅各的这一生，他一共立了几根柱子啊？在什么情况下立？这个柱子的属灵意义是什么？交给弟兄姊妹当 homework 啊。那我们留到最后一天要这个创世纪总结的时候，我们会总结一些这一类的事情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四座坛我们都知道啊，那以撒的四座井我们也大概都知道了，那雅各的四根柱子，那约瑟的四个梦，因为什么都可以回答自己去找啊，那这很有意思的。好，那底下就讲到雅各去投靠拉班啊，他开始就跑到拉班那里去。那在去讲他投靠拉班之前，我想我们再提一个点啊，就是雅各的离家出走这件事情，对雅各来说是心中非常非常苦的一件事。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啊？那一方面是在旷野里面他本身的那个孤单跟漂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29章啊，当他一见到拉结的时候，他就什么放声而哭。一个大男人啊，看见一个从来没看过的这个等于是自己的表妹了啊，是不是？应该是放声而哭，表示他路上受了很多委屈。那你会想说，这个雅各大概还很年轻啊，小孩子啊，这个好好，每次来提的时候就说我还小嘛，因为他觉得他还小，雅各就是不小了。雅各几岁？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啊，雅各离家出走的时候几岁？77岁啊。以前我有一次读经的时候，我读到这边，我就突然想算算看雅各多少年纪，我就开始算完以后，我说不可能，怎么可能77岁？我说我一定搞错了啊！结果后来读了参考书，发现别人也有人算是说雅各离开家至少70岁，不敢想象，对不对？那大家知道怎么算出来吗？好，简单的提一下就好了啊。这个约瑟做宰相的时候30岁，做宰相的头7年是丰年啊，那么后来以后开始饥荒有7年，对不对？在饥荒过了2年以后，雅各下埃及跟约瑟相会，所以表示雅各下埃及的时候约瑟39岁。但是雅各下埃及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雅各是130岁的时候下埃及，也换句话说，约瑟是在雅各91岁的时候生的。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当这个雅各生完约瑟以后呢，他就想要离开拉班了啊，但是拉班又叫他为着羊群又在多服侍了他6年，所以表示雅各离开拉班的时候，雅各已经97岁了。那么雅各服侍拉班多少年？20年，所以97减到20，77。所以雅各这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已经77岁，原来我说又比我父亲年纪大已经77岁才离家出走。因为我想到说，这个雅各如果不是神怜悯他，他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雅各的一生年日是147岁，他如果不是神怜悯他，如果不是神在他身上开始工作的话， 如果不是神开始剥夺开始制作他，就只能雅各的这一生跟今天在地上不信主的人一生就是没有两样的，他就是抓就是保护就是这样子过了他的一生。但是因为神的手开始制作他啊，有一些特别的遭遇特别的工作在他的身上，你就发现雅各在他的后半生里面变得这么有价值。而到了晚年，每一次读到雅各我的心里面就感动，雅各晚年的生命简直是美丽到啊我们羡慕觉得宝贵，那就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好好珍惜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神现在正在做，每一个人每一天神都在做。好，这是雅各到拉班家里面去。那到了拉班家里面以后呢啊，我想这个姜是老的辣啊，这个碰到了拉班啊，这个自己的舅舅。但是这个拉班是一个比一点不输雅各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后来发现他还是输了雅各的啊。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姜是老的辣啊，这个雅各狡猾，但是拉班更厉害。这个山外有山啊，雅各去投靠拉班的时候刚刚开始住在他家当客人一样，对不对啊，吃啊住啊，他偶尔帮帮忙做点家事放放羊。但是呢拉班过了一阵子以后呢，拉班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啊，我们看一下29章15节，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这个黎弟兄教导我们啊，就是你这个要服侍主，这个主工人的性格第一件事情要会去听人家讲话。这个拉班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他真的那么好心那么大方想要给雅各工价，他是不希望说他跟雅各之间的关系就是吃住啊，你有兴趣的时候帮我帮点忙啊，还有一个亲戚的关系帮帮忙，他就希望我们 business is business， 我们讲清楚啊，我给你多少工钱，你要什么工钱，然后你在我家不要白吃白住，你要做事情，你要怎么样做，不可以当大少爷一样啊，天天住帐篷啊，这个没有的事情，你在你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天天住帐篷，在我家没有这件事啊，所以话等于讲得清楚了啊。就先给他出了一个状况，就叫他不要白吃白住，那再跟你谈好工价。而这个工价我们知道雅各根本没有，不是拉班根本没有诚心或是这么好心想要真正给他钱，他就是要骗他。这底下就为了他这个拉子啊，这个讲好了7年，这个还好我不是姊妹啊，这个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性，所以这个雅各就喜欢拉结啊，不喜欢利亚。那么为了拉结，他说我愿意服侍你7年。弟兄姊妹，你看18节，这个工价是雅各自己主动提的，7年的工价为了娶这个姊妹啊，那7年的工是很长的工啊。那但是雅各呢爱拉结，他说他就看自己7年如同几天。我们在座的大姊妹都没有人叫 Rachel 的啊，我不晓得我们的弟兄是不是能够为我们做家事7年毫无埋怨啊，这个远超过做家事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白日受尽这个什么，他怎么讲的，这个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酸，这个寒霜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在野地里面啊。我们在以色列地区看过那些牧羊人，他们下雨天根本没有地方可以遮蔽的，什么都是旷野，放羊太阳晒就直接晒在他的头上，就是像我们这种有 migraine 的人根本不可能去见牧羊人啊，太阳晒你两下你就完蛋了，他就是完全暴露在日光寒霜这个雨雪的底下，就做7年，他为了得拉结，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为了拉结看这7年如同几天啊。但是拉班怎么样，拉班骗了他，在他娶妻的那一天先把他给灌醉了，然后晚上啊放了他姐姐进来啊，那放了他姐姐进来，那你说我们没有这种风俗，姐姐必须先结婚，那好吧，那我认了就是了啊，那你把妹妹赶快给我，但是呢为了妹妹再娶你，你就晓得拉班的厉害，对不对？那拉班在这里，雅各这个人他就是什么都要得，什么都要占便宜，但是神在这里找到一个人来对付他。这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哈，给我们安排的环境，如果今天在你生活的周围里面没有一个人骚扰你的话，只有两种情形， 一个人已经很属灵。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打扰我，我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人都摸不着你，因为你完全安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逃避神的手，神给你安排的人，你用人的方法要解决掉他。这个不好，我就换一个。这个太太不好，换一个。这个工作不好，换一个。那大概只有孩子不会换啊，其他我们都会想要换，我们就是想逃。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常常会量你什么地方最强的点，神常常就给你安排一个，就是来摸你那个点的人。因为你什么地方被摸，就说到我们什么地方需要拯救。弟兄姊妹，我们讲到未得之地的时候，我特别跟弟兄姊妹讲过，什么叫做未得之地？未得之地，神对耶稣啊说，你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们不懂，我们只是知道我还有好多的属灵产业没得，我还没长大。在弟兄姊妹一个最好的提醒，我们的未得之地就是搅扰我们的人事物。什么人事物今天会来搅扰你，会叫你失安心？常常就是那件事情，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所以神在雅各的身上，这一个诡计多端好想办法去得到最好利益的人身上，神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拉班。那我很希望我不是你们的拉班，那你们在座有没有一个是我的拉班？感谢主。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这个要宝贵神给我们安排的拉班，但是不要去当别人的拉班，就是这样子。好，不多说了。这个放在拉班底下一放，放多久？放了20年。20年，我想我们身上有没有哪一个人身上的难处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我这是已经30多年，这是其中一个啊。我是说最搅扰我们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20年不好受的一件事，对不对？好，雅各伏在拉班的手上做了20年，14年是为了他的那个漂亮的妻子啊。那么最后的6年是为了这个拉班为了羊群要叫他再来服侍他。那你知道他服侍这个羊群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啊。我们应该看他所讲的那句话，就是上世纪31章啊。38节，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那弟兄姊妹，一方面看见雅各是一个还算不错的人啊，那另外一方面也是逼着他不能不这么做，因为拉班回来跟他要的。啊，你掉的羊、损失的羊我都给你要回来的啊。这就是两年的40节，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那年晚上觉都不能睡啊。他说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匠。请记得不是加薪啊，是减薪。好，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被改工价是为了加薪，对不对？不是基督徒啦，地上的人，你不给我加薪我就换工作嘛。但是他改了10次工价，一次比一次少。这边只能你要知道，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不是很为难的事？而且42节，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扫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拉班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可以充分利用雅各，而且他可以准备想要叫他空手回去的。只是雅各洞察了他的诡计啊，雅各自己呢也用方法把所有的羊群把他骗过来啊。这个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啊，这个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去争辩，那到底是指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啊，有人说是人工受孕，有的说是什么方法，我们不去管他了。反正 anyway， 这个雅各就把拉班手下强壮的羊都变成大了。他说如果不是神帮助他，他得不到这些，因为拉班根本没想要给他。这地方呢，我就讲到神在雅各身上的一个工作。那这个拉班的出现对雅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因为神在这里制作这个人，那么让他这个面对。这些折磨、这些搅扰、这些欺负啊， 能够让他在主的面前会想念回家。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弟兄姊妹。虽然雅各，原谅我说，这二十年并没有叫雅各真正属灵。二十年下来，雅各并没有真正的属灵啊，他真正没有被神对付太多，真正的对付是他回来的路上，一路上越来越清楚。但是这二十年，却让雅各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回家的心，他知道在外面离开神应许之地，凭着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打拼，他觉得这个世上不是他安息之所，连他的亲人都不能够成为他的依靠，而地上没有人可以靠，而在他里面产生的那种虚空，产生的一种回家的一种感觉，那这是很重要。所以当神后来跟他显现，就到了这个三十一章啊，对不起，到了对三十一章，神跟他显现说你要回去的时候，三十一章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雅各马上就愿意起来，他想回去了。这个一切的忧，一切的失败，一切的受苦，一切的漂泊，一切在外面的失败羞辱，让我们产生了回家的心愿。那个浪子在外面就是这样，当他带着父亲的钱财出去的时候，他不会想家。当他把一切都花光了，想吃猪所吃的豆角都吃不到的时候，他就想起了父和父家一切的丰盛，他要回家去。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等到我年纪大了，我一定好好爱你啊！我趁年轻多赚点钱，全家也需要钱啊。以前有个弟兄也在说，他说我们就在想说，我们大家出去多赚点钱啊，全家不要这么穷啊。有人说要为全家买飞机，退休会可以一起坐飞机去啊，不用开车开那么久。啊，反正很多的这个主意，我说等到你赚到钱的时候，你就回不来。真正自己在主的面前不先掌稳了，就要出去赚钱啊。虽然是说是为神家赚钱，但是你出去久了，你试试看，不是神怜悯我们就掉了啊。所以雅各出去这二十年，在他里面产生了一个最强烈的感觉，他要回他的父、他祖的家去啊。啊，底下我们就开始看他的回来啊，他就开始要逃离拉班啊。拉班在这里讲到也是另外一个肉体啊，雅各肉体，拉班更肉体，这个肉体碰肉体，那为了要磨肉体啊，所以这个拉班在这里辖制了他二十年，所以雅各现在想要逃开他，想要逃开他呢，其实是神自己要带他走啊，雅各其实不需要弄逃的，但是雅各这个人，我就说他没有改太多，他就怕拉班来追他，怕拉班来抢回去。所以呢，他所得到的他尽量保护，所以呢在夜里面起来逃逃，然后拉班就来追他啊。那在这个我想就不用多说了啊，在这边拉班的追赶里面，我们知道快要追到拉班，快要追到雅各的时候，神在夜间对拉班说话啊，神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以与雅各说好说歹。这个 Big Brother 站出来了，好像这个拉班要来追雅各啊，就是人在路上就出来警告他，你不要碰他，你不要去跟他说好说歹啊，所以拉班才能够收敛下来。这是神在这边我们看见两件事情啊，一方面就是我们所有的难处是有一定的时候，拉班辖制，拉班欺负雅各，到了神的时候，到的时候神自己会把他 cut 掉。拉班想要再追，拉班想要再伤害，神自己出面把他挡下来。所以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遭遇，在神的面前有一定的事情，神的时候到了，他就不可能再来伤害我们，神自己出面来处理这件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第二方面就是神常常在暗中，在我们所不知道的里面，其实神都在这里护卫着我们，在这里保守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拉班如果不告诉雅各，雅各还不知道神昨天晚上跟他责备他，对不对啊？是拉班后来告诉他的。所以如果很多事情神不告诉我们，其实神在暗中保护我们，我们都不知道的。那就是只要提到这里就好。那底下讲到雅各的归回啊，弟兄姊妹，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就是雅各刚才我们说过他的心想要回家，那底下他的归回，这一路上他的每一站 他的每一步都让雅各这个天然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更萎缩更脱离了。这个有点像我们每走一步就好像脱了一层皮啊，生命就更丰富一点啊。再往前走走走走一段，我们又脱了一层皮，为的是要长得更大更成熟。一路上雅各在这里脱皮啊，在这里脱皮的经验不好受，但是脱皮却是一个成熟的经历中不可以缺少。我们对这些经历，我不希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用一种很重的心来听啊，听了觉得哎呀神好可怕，我不要爱主了啊，这个神一路上在这里剥皮啊，神在这里好像在这里剥夺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会怕？因为我们常常把神的剥夺想成是外面拥有物的剥夺啊，神可能剥夺我们的妻子，剥夺我们的孩子，剥夺我们的健康，剥夺我们的钱财啊，剥夺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里面怕怕怕，就是怕神会剥夺外面啊。这种情况其实神真正的剥夺是要剥夺我们这种旧造天然的生命，是里面的东西。很多人外面被神剥的好像什么东西都掉了，但是他里面根本原封未动，在神的面前依然没有价值，这叫做白白受苦。那很多人他外面不见得需要所谓的那种外面的损失，但是他的生命却一路上被神剥夺，一路上在成熟。我希望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上不要去产生恐惧感，觉得不敢爱神。神每一次在我们身上剥夺旧造，为了要把新造组织在我们里面，神剥夺我们自己，为了是要把他自己给我们。神每一次剥夺属地的，因为他把属灵属天的给我们。所以一个人他如果真正是十字架的时候，他会跟盖恩夫人一样，他说他宝贵，他贵着，他亲，他求神把十字架给他，因为他知道对他来说是拯救，对他来说是祝福。因为每一次神一剥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更成熟。所以雅各回来的这条路上，弟兄姊妹，这一路啊，他就在这里每一步每一站，他的天然生命就一路掉，每走一步他掉一点，每走一步他掉一点，每走一步他掉一点。那换句话说，每掉一点神就增加一点，每掉一点神的生命就更多在他里面。所以我在这里列了十个站。所以雅各一路的归回是一个得荣耀的路啊，荣上加荣啊，一条走荣耀的道路。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只提几个重要一点的地方啊，多讲其他细的地方就不讲了。那第一个讲到与拉班分离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在这里立了柱子做证据，他跟拉班分开。这个柱子是重在 separation 分离啊，从此以后他因脱离肉体在他身上的瑕疵跟搅扰啊，他因起来开始走回家的路，起来走一条属天的路，起来走一条向着应许的路。就是我们常讲的 anytime we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当雅各出去的时候，他是以背对着应许之地；当雅各归回的时候，他是面向应许之地。一个方向不同，那个结局完全不一样。当我们真向着应许之地，真向着应许之地，当我们真向着神的时候，弟兄姊妹，每一步都宝贵，每一步就让我们更丰富更成熟更像我们的主。好的，这里讲到雅各的归回啊，那第一个跟拉班分离，那第二个讲到这个马哈恋啊，马哈恋，马哈恋就是讲到 two camps， 就是两个军营的这个精兵啊，就是在32章，雅各起来走路，离开了拉班起来走路，他说神的使者遇见他，英文里面是复数啊，那个 angels 就是复数。神的使者在这里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马哈恋。那这也是神在我们归回回家的路上啊，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那我们基督徒不仅仅像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篱笆在那里护卫着我们，一个 invisible hand。我上次2月份讲的啊。那同样的，我们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我们也有保镖，那个巴士长，神差遣使者在这里护卫我们啊。我们就知道这个 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啊，讲到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他们被神差遣，为着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弟兄姊妹，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不仅仅讲到有篱笆在那里保护着我们，不光是仇敌来攻我们，另外一方面，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神差遣使者在这里护卫，在这里带领着我们。神让雅各一开始上路，先看见这个。但是对雅各来说，这个还是没有产生一下很直接的影响啊。就像我今天在这边跟弟兄姊妹交通完呢，包括我自己，当在碰到一个很可怕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可能又会忘掉了。这个需要神借着很多的环境一直做，一直做同样的事情，一直做，做到最后我们真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当然很多的时候，你从我们的反应，从我们对一些事情中的这个做法啊所做的抉择，就可以知道我们并没有 recognize 神的同在的这个事实啊。所以神在这里提醒雅各啊，神的使者在这里亲自护卫着他们。但是底下我们就发现啊，雅各有没有得到安息？并没有。当他听见说以扫要来跟他商会的时候，他整个人都难到。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难处，但是 eventually 神还是要把我们带回来，去面对我们当初所逃避的。神不希望我们将来去见他的时候 incomplete。尤其我们逃的那个东西，常常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需要过关的东西。那个东西一过去，对我们整个属灵是一个大的、一个新的、一个宽阔的境界。需要面对的，早晚需要应对。雅各当初得罪了以扫，逃掉了。现在以扫要来见他，把雅各杀死了。从前只有我一个人，现在我带着这么多的财物，带着孩子，我回来了。刚才讲到孩子，我们都忘了讲到这个雅各在拉班的底下一个很大的成就，就是两个妻子两个子女为神家生出了12个支派啊。我常常读到他们在那比来比去生孩子，我就觉得惨不忍睹。这个又觉得很好，不能讲好笑，有点羞辱他们，就觉得比过来比过去，比过来比过去，但是这么伟大的一个神的选民的国家的祖宗就是这样生出来的啊！这个国家的两个祖母啊，就是在里面比呀比呀比呀，就生出了12个支派来。那现在雅各回来的时候，就带着这个两个妻子啊，这么多的孩子一同回来，而且财物也带着这么多。当他去见以扫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害怕。所以他在这边，我们发现雅各的那个本性就出来了。他是一个非常有策略啊，非常有心计的人。他就先把财物打了好几批出去，他要送给以扫这么多啊！你看那个山羊，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0只，一路上讲下去。就是你要知道，每一个东西对雅各来说，血汗钱。他收了多少的苦头赚回来的？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随便，这是一个礼物，对雅各来说太难的。犹太人为什么叫犹太？今天犹太就叫小气，对不对？我们讲犹太就是小气，因为犹太人真的很小气。雅各是犹太人的祖宗啊！人家说现在的那个 coin 啊，那个硬币啊，旁边不是刻的一条一条一条横横吗？它是犹太人想出来的，为了要省一点金子，然后就可能是笑话了。那真的是为了增加它的硬度的人，他们是为了省钱，所以每一个旁边刻的那个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那个纹啊，为了不要花那么多的金属在上面。对雅各来说，这么多的财物是剥了他的一层皮，但是他为了保护他的生命，他宁可死。所以我说雅各，家是他的本性，手是他的本性。当他面对必须要损失的时候，他一定想办法立马。所以先送财物出去，希望他说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财物能够过去，能够去解他的恨，能够把那个以扫的气能够吐掉啊。所以我上次说有一个姊妹不是讲说她这个信主以后在家里面受她婆婆欺负了十几年，她婆婆不信主嘛啊，那隔了十几年以后呢，后来她婆婆总算信主了啊，所以她有一次就跟别人分享，那别人说那你现在可得意了啊，她说这个婆婆 这个十几年逼迫你，现在你总算出了一口气了。他一生哪有这么容易，他十几年的气要透也得等好几年才透得完。好像这十几年在里面累的气要慢慢透啊，这个受的委屈不是一下子就透完的。雅各就分了几批去让以扫出气，是让以扫能够把他的怨恨把他的仇能够消下来。其实以扫来并没有真正要报仇，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得出来。但是雅各自己里面就紧张了，就做贼心虚，对不对啊？因为他自己得罪了，干涉了他的哥哥。好，这一集上我们就讲到他回来啊，他这样一批一批的回来，然后呢，孩子们一批一批的打发，最后留下的一个是谁？32章24节，只剩下雅各一个人。23节，他就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个人。就是呢，什么都可以损失的时候，最后一个留下的决定是自己，就叫做雅各。他如果可能，他一分钱一毛不拔的，那必须要损失的时候，他从牛羊开始打发，一批一批的牛羊仆人先过去，然后孩子，然后使女，然后孩子，然后妻子，到最后他把自己留下来，要逃来得及逃。这叫做人，弟兄姊妹，这不叫雅各，这叫做我们，好吧？啊，这叫做我们啊，永远要保护的是自己，这就是雅各。他跟弟兄姊妹披露一乐的经历，我每一次读，我从心里面我就敬拜我们的神。披露一乐是太伟大的一个经历，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如果没有经过披露一乐，我们不可能真正属灵。神早晚有一天，神要面对面的直接来面对我这个人。什么叫做披露一乐？就是与神面对面 face to face。 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人，每一个人属灵的道路一定要经过这一段，神要直接面对你啊！这个面对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亲近神的面对啊，主啊，我瞻仰你的荣美，主，我羡慕与你同在，不是那个。这个东西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直接面对我们的 old self， 我们的老自己，神必须要来面对。雅各全人的力量在那天晚上完全发挥出来，他跟神摔跤，因为他把他自己留下来，要跑可以跑，神要叫他撤退，他就跟神摔跤。就是那一夜的摔跤，整个全身的力量在这里摔。什么叫做摔跤？就是我要赢你。今天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雅各跟神摔跤，因为雅各不肯输，雅各要赢。他神要雅各听神，雅各要神听他。但请弟兄姊妹注意，深注意一件事情，雅各刚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是神，请你们注意到啊，24节，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今天神在这里跟我们摔，如果说是神向我们显现，我们根本不敢摔，知道那是神。但是神今天来责我们这个人，神是觉得看得见的人，就是我们看得见的人，可能是家人，可能是弟兄姊妹，可能是你工作上划掉的人，那个人才来摔我们，才来责我们。等到再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知道这是神，整件事情出于神，而在这件事情上他 face to face 他遇见了神。所以到最后那个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弟兄姊妹，摔跤整个力量的来源就是在大腿窝的筋。讲到全人，全人力量整个力量的最大的地方，最强的点，那个点是那天神去摸雅各的地方。一摸了以后，雅各整个软下来摔跤了，把全人的力量一下子软下来，他没办法再动，他的腿摔跤了。弟兄姊妹，披露一乐不是我们的终点，所以神说容我去吧。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还要往前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在披露一乐一摔摔了20年30年，整夜跟神摔，不肯让神赢。所以神说离天离明呢，你容我去吧。天亮呢，是我们要走路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神的心意中 在神的旨意中，在神的祝福中，应该要继续往前。所以神说你容我去吧。 Let me go。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让主走？我们就是一脚把主踏在地上，所以为了要让我们能够继续在天亮的时候能够走主让我们走的路，所以神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神把雅各的大腿我摸了一把。神在我们最强的地方，神摸下去，我们痛，我们渴了，我们软下来，这叫做披土一乐。我每次读到披土一乐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感动，其实心里面有很多感受。神摸了他，他瘸了，他面对面碰见了神，然后从此他被神改的名字叫以色列。雅各是一个那么属性那么不好的名字，叫做抓，叫做排挤，但是神现在叫以色列 The Prince of God， 神的王子。以色列国名字就从这里来的。弟兄姊妹，不经过披土一乐，我们不可能叫神的王子。我们不经过披土一乐，神王子的生命跟信心不可能在我们身上开始出现。那天雅各被主持啊，而且从此以后雅各必须要依靠着拐杖来走路。弟兄姊妹，你们记得32节，这是32章的第10节。雅各说后半段，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但如今我却成了两罪。弟兄姊妹注意到，披土一乐以前雅各手中的杖不过只是一个行路的一个工具，这是一个点缀，要用就用，不用就不用，随便他的。但是过了披土以后，披土一乐以后，雅各的每一步路必须靠这根杖，他自己没有办法单独走路。这个杖让我们那个刚强软下来，那么这个瘸腿让我们不再能够凭着自己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要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而是我们从此每一步路必须依靠拐杖。这根拐杖从前对我们是可有可无，我要用就用，不用就不用，但是从今以后每一步路我都需要它，我少不了它。所以我们读到雅各的晚年的时候，我们特别读到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读到那句话我就常常掉下眼泪。这根杖，在披土一乐以前的杖，跟过了披土一乐以后的这根杖，对雅各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雅各晚年扶着杖头，他在那里敬拜主的时候，他回想他的这一生。这根杖曾经在他手中可有可无，但是这成了他的后半生最重要的依靠。每一步路都靠神而走，每一步路都在这里仰望神的方向。弟兄姊妹，这叫做过了披土一乐。我们不是说不能蒙恩啊，我们也不是说不能享受神家的丰富，但是弟兄姊妹，属灵的那个 turning point， 那个属灵更深的生命决定从经过披土一乐开始。披土一乐是一个太伟大的经历啊，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从一个刚强的变成一个柔软的，从一个不需要杖的变成每一步路都需要杖，从以前随心所欲乱跑乱跳的一个人变成在主的面前瘸腿一步一步靠着神而走路的人。我们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这个不再是只是圣经上的一句话，而会成为我们心里面那么真实的阿们。主啊，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这叫做披土一乐啊。啊，弟兄姊妹，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停在这边好不好？好，我们我讲完跟以扫相会好了啊。那底下的几个我们等一下稍微提一下，然后底下他就去见以扫啊，见到了以扫他讲了一句话啊，第10节，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见啊，这个雅各在他自己最亏欠的事情上，他在这件事情上是他最害怕的事情，但他早晚有一天他必须要去面对，必须要去 overcome。 而当他见以扫的时候，他说他如同见着了神的面。你发现雅各长大了吗？跟他从前大不一样。这个时候虽然还是用诡计去见他哥哥，但他至少已经开始感受到，已经开始能够经历到神在环境中。他从以扫的脸上，他看见了神的面。那今天在我们一些艰难的遭遇里面，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办法从这些人看起来很艰难的事情上，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自己。就跟雅各在那里摔跤，他以为是一个人，而当他到最后，他说原来是神。他说我面对面见到了神，在那个摔跤，在他那个受苦，在他被折服的那个经历上，他遇见了神。他的生命突破啊，从雅各变以色列，而且他真正的遇见了神。他觉得他面对面遇见了神，而且也借着类似的摔跤，他也真正的得到了祝福，对不对？而比上呢，他开始经历的时候，他也能够从以扫的身上，他能够看见神。就是呢，这就是这个 Mother Teresa 说的啊。有人问他说：“你见过耶稣显现没有？”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我常常在这些贫穷人的身上，我看见了主。他说：“我为这些大麻风擦伤口，为他们洗伤口，啊，为他们治病的时候，用几年。”他说：“他就如同在这里服侍主耶稣一样啊，甚至看到穷人，他就忍不住下跪。”他觉得这是主差来的，主借的这一个人，主要叫他服侍这个穷人，服侍这个乞丐，服侍这个大麻风，如同服侍他所爱的耶稣。那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另外一半，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甚至对我们的孩子，我不是说我们要服侍孩子，要服侍神，不是啊，而是我们能不能从这些环境里面，我们透过这些环境，我们看见他，如同看见了神。神在说话，神在做事，神在教育，神在工作，神也在赐福。弟兄姊妹，这是需要属灵的看见。雅各现在开始有了一些属灵的开启。好，我们休息几分钟，我们大家等候站。弟兄姊妹，今天就可以学习被剥夺了。好，我们请翻到那个创世纪啊。33章，就是雅各一路归回。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很重要的一关啊，基鲁伊勒。那33章17节啊，我想中间我们还是可以看见这个雅各身上的那个天然本性，还是掺杂在他里面。像他跟以扫讲，他说你先走，他说我们等一下随后就来。然后我们发现他根本一扫一走，他转眼就溜了，根本没有去的啊。这个还是很多诡计，很多谎言在他的身上，但是神就是在这里一路上慢慢的去做他。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见一些弟兄姊妹，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他已经在进步了，已经在主的面前被主改变，但是你不要用一个完全 perfect 的角度去衡量他啊，因为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制作的方式，神有神制作的顺序啊。也许神在我们身上先从这个点做起，那么你被神做过了，那么你可能就会觉得别人那个点为什么这么强啊？但是其实神可能在他身上先从别的点开始做起啊。所以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也希望能够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个人好好服在主的手上啊，让主在我们身上先不要失败啊，先不要急着替别人招仇啊。先为自己祷告，能够让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工作能够先自由，能够往前。第16节啊，那17节，就是当以扫走了以后呢，雅各就换了一个地方，就往宿哥去啊。他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那起名叫做宿哥。那以扫是往南去啊，那他自己是往西边去。那么到了宿哥，他在那里为自己居然盖造房屋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好比说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现在要往一个方向去啊，神叫他回去往 到不这里去。那就好像我们今天说我们的目标是圣地亚哥啊，我们今天全部人都要目标到圣地亚哥去。结果你到了圣塔巴布拉啊，就搭起房子来了啊，还不是帐篷啊，就盖起房子来了。那表示怎么样？这个可能会停下来了啊。那这个停对我们来说，其实在属灵上是一个危机。